美中伦敦谈判战术和解战略脱欧，谁会是下一届美联储主席？川普呼吁利率下调 1%， 关税暂缓截止日期将至，会不会延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今天是6月12号星期四。川普在星期三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说，美国和中国的协议已经初步达成，但是需要经他和中共党魁习近平最终批准。川普还介绍了双方征收的关税，美方征收的总关税是 55%， 中方是 10%。 帖文还暗示中国可能必须重启稀土出口，美国才能够同意降低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白宫在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正在审议协议的细节。香港媒体香港01在星期三发表文章表示，谈判成果可能不如预期，上一次的日内瓦会谈达成了具体的谈判成果，取得了共识。这一次的伦敦会谈，市场本来预测双方亦都能够达成一些具体的实质性的成果，不过似乎更加注重于框架，并没有实质性的成果。宾夕法尼亚州 CFRA Research 公司首席投资策略师斯托瓦尔认为，市场反应平淡，甚至是冷漠。他还说，伦敦谈判为未来的谈判设立框架，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重大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全面解决的方案，情况不会好。亦都有部分人士对协议表达了谨慎乐观的态度。香港少数族裔投资管理公司联合创始人麦克董说，这个对市场来说是个好消息，至少现在双方都有一条不想超越的底线。但是澳洲联邦银行悉尼货币策略师卡洛孔认为，未来美中贸易争端会再次升级。他说，双方达成了一项全面的贸易协议仍然非常艰难，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种全面的协议通常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够达成，因此我怀疑伦敦会谈达成的框架是否全面。紧张局势目前可能有所缓和，但是未来几个月肯定会再次升级。对于美国的立场，民阵全球副主席盛雪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已经对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有深度依赖，而这种依赖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断开。美国就是想要脱欧又有依赖的前景之下去谈，而北京当然亦都不希望失去美国市场，亦都不能够同美国贸易关系一下子走到冰点，所以双方都是到做拉锯战。新加坡圣保银行首席投资策略师 Shuru Shanana 亦都表示，不要将这种战术上的降级误认为是战略脱欧的彻底逆转，围绕技术、供应链和国家安全的潜在竞争仍然基本完好，新问题随时可能会出现，真正的考验在于这项新旧协议的执行程度。综合上述各个专家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在目前环境之下达成的任何的新协议，更加可能只是一次战术性的暂停，而不是战略性重置。中美现在主要都着眼于现实的问题和目前的挑战，即使将来再谈，亦都是着眼于伤害控制、互利共赢或者是扩大合作，已经是不可以了。而且不理这次谈判亦或是以后再举行什么谈判，都改变不了中美战略脱欧的基本趋势。双方在上一次谈判之后不到一个月就再爆发新的争端，讲明即使双方达成共识或者协议，亦都不会很牢固。美国股指期货星期三走低，道琼斯工业指数期货一度下跌超过2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科技股为主的纳指回落，道指就表现平稳。虽然5月消费物价指数 CPI 升幅低于预期，市场反应依然冷淡，主要可能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影响。川普在星期三金乃迪中心活动前向记者表示，白宫在达成协议方面进展理想，但是有分析师指出协议内容缺乏具体细节。同时有媒体报道，美国考虑撤离伊朗大使馆部分人员，加上德克兰警告如果谈判破裂将会攻击美军基地，亦都令到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川普还表示可能延长目前针对15个国家实施的互惠关税宽限期，白宫计划向几十个国家发送信件列出贸易条件。 市场亦都关注即将公布的美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预计五月的数据会增加 0.2 个百分点，年增从 2.4% 升到 2.6%。 四月份的 PPI 预减是 0.7%， 创200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此外，稍后美国仲将进行30年期的美债拍卖，昨日10年期的美债需求良好，甲骨文公司就公布了好消息，调高2026年财年营收预期到670亿美元，年增是 16.7%。 云端业务和 AI 需求强劲推动成长，股票在开市之前大涨 7.7%。 商品市场方面，在星期三油价回落超过 1%， 美元跌破98的关口，黄金价格上升大约30美元到3380美元，比特币报107,000美元。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公布新的消费者通胀数据之后，再次向美联储呼吁，叫央行推动大幅减息，将利率调降一个百分点，即将到期的债务利息会少很多。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照消费者的角度量度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化，是衡量购买趋势变化和通胀的重要方法。如果指标比预期高，会视为是美元强势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反之就视为美元走低，通胀压力放缓。这样因为通货膨胀过于迅速而采取加息，这个紧缩政策的美联储就可以减息。美国劳工统计局在11号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月增 0.1%， 低于市场预期的月增 0.2%， 年增亦都不好像预期一样。随着新的 CPI 数据公布，美联储将会在下个星期举行政策会议，但是官员预计会将利率维持在 4.25-4.5% 的目标区间。官员已经表示，他们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因为川普贸易政策令到经济前景难以预测。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最近发表的报告显示，工厂和服务公司正在转嫁大量的关税。与此同时，在星期一发表的另一份报告显示，民众对于未来通胀的担忧有所减弱，可能会降低物价压力持续上升的风险。川普呼吁将利率下调一个百分点。川普在这段时间一直在呼吁放宽货币政策，美联储受国会授权制定利率以维持低通胀，同时促进最大的可持续就业成长。美联储并不负责管理政府贷款的成本，所以他们审议未来利率政策并不考虑借贷的成本。现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任期将会在2026年5月届满。在继任人选方面，有报道说川普很可能会任命一位极度鸽派的美联储主席，以配合他推动经济成长的政策方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可能是川普的首选。川普总统正在考虑的候选名单中还包括前美联储官员海文·沃什。川普总统曾经在去年11月的时候面试他担任财政部长。华尔街传奇投资者对冲基金大佬琼斯表示，减息将会推动短期利率在未来一年内的大幅下调。我们知道利率低可以帮助企业贷款，促进百姓消费，从而加速经济循环。值得注意的是，减息亦都会导致美元下跌，关注汇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昨天有个熟客跟我说，他爸爸用了三高代谢补三个月，现在终于愿意定时检测血糖。其实我们都知道，爸爸不是不关心健康，只是需要有人帮他将健康变得简单一点。这个父亲节送三高代谢补，让爸爸健康更简单。美国总统川普在4月2号宣布对各国实施解放日的对等关税，随后他在4月9号宣布90日的暂缓期，令到各国有多些时间和美国进行谈判。在这个期间，美国征收 10% 的对等关税，于是各国把握时机和美国谈判。美国希望在7月上旬暂缓期届满的时候能够适用较低而且具有竞争力的关税。以上是可能影响美国关税政策即将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日期时间表。2025年的6月11号，川普宣布美中协议已经达成，北京将向美国提供磁铁和稀土矿物， 協議允許美國從中國入口的商品徵收 55% 的關稅，而中國將會對美國入口商品徵收 10% 關稅。該協議最終需要經過川普總統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批准。6月15日至17日，川普將會出席在加拿大舉行的七國集團 G7 的年度峰會，預計關稅將會成為主要討論的議題。7月8日，解放日关税将在90日的暂停期之后生效，可能影响多个国家的入口。在7月9日，美国和欧盟避免对所有欧盟进口产品征收 50% 关税，达成协议的最后限期。7月14日，欧盟为期90日的报复性关税暂停期将会结束。需要注意的是，7月9日是美国川普政府对等关税暂缓90日的截止日期。川普总统在星期三表示，他愿意延长7月9日最后限期，以便在关税再次生效之前完成和各国的贸易谈判。不过他认为这个没必要。川普表示，他打算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致函贸易伙伴，设定单边关税的税率，以便在截止日期到来之前对几十个经济体重新征收关税。美国目前已经同英国达成贸易框架协议，同北京达成关税暂停休战协议。美国同其他十几个国家正处于谈判的不同阶段。根据报道，美国同印度、墨西哥的协议或者很快就可以达成。在星期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可能会为那些本住诚意进行谈判的国家延长贸易协议最后限期。他告诉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知，欧盟之前在提出强有力的提案方面较为迟缓，不过现在表现出更强的信心。中国电商天狐被指发表虚假广告，遭到南韩反垄断执法机构下令整改，并罚款3亿5700万韩元。这个是南韩公正交易委会首次对 Temu 实施的制裁。韩联社报道，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指控 Temu 自从2023年9月到近期进行的抽奖赠品活动，不是未明确标记具体活动的规则，就是看起来可以轻易获得积分或者是赠品的活动，设定复杂的规则，而且相关规则字体很小，令到消费者难以看清，令到消费者误解以为可以轻易地获得积分或者是赠品。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 Temu 的上述之举妨碍公平交易，属于欺骗性广告。另外，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指控Temu 在官网设弹跳的广告，声称向首次安装行业 App 的用户提供价值相当于150,000韩元的优惠券。不过有关优惠券页面长期存在， Temu 就在广告中标记剩余的时间。南韩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有关的广告妨碍消费者合理决策，属于违法的行为。自从5月中旬以来，中国多家知名的房地产企业接连发表债务违约公告，反映出行业周转危机持续恶化。有六家房企发表债务违约公告，这六家房企分别是广东龙光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世茂建设有限公司、中国奥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融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州市方圆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上述六家房企公布的预期债务合计已达到1450亿元。这一系列的债务违约事件反映出中国房地产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周转危机。作为房地产行业的债务危机的标志性案例，恒大地产在5月29日发表的公告显示，它的债务规模依然庞大，截止到2025年的4月尾，公司涉及未能够清偿的到期债务累计是2724亿7900万元，预期商票累计大约2459亿8700万元。自从创办人许家印被当局采取强制措施之后，恒大面临1426件重大未决的诉讼，涉及的金额是3495亿5300万元。业界人士表示，面对巨额债务和持续的市场低迷，房地产行业的债务重组和风险化解仍然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经济持续下行，中国房企资金链紧张的问题越发突出，债务违约、企业爆煲现象会接连出现。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